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正当他祈祷时，他的面容改变，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即梅瑟和厄里亚，同他谈话。他们出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昏昏欲睡，他们一醒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边侍立的两个人。那二人正要离开时，伯多禄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们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正有这声音时，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在那些日子里，他们都守了秘密，把所见的事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上主的圣言。如果在上个世纪末，90年代可能更早，80年代，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大陆有驾驶经验的人就知道地图很重要。今天我们有导航，不需要地图了啊。在比较不熟悉的这广大的地方旅行的时候，首先要确定的是目的地，然后呢决定路线。我有一点点经验，很有趣。我们现在呢用导航，有什么差别？管它往哪里，跟着走就好了。以前有一个地图会先设定目的地，然后会知道我会走什么路线，甚至会知道我在哪里会停一下下，看一看玩玩。今天就比较随机的了。我当然还是有人做，但是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啊，就很清楚，当我眼睛有这个目的的时候，其实这个生活就有方向嘛，有目标，踏实啊。我们今天这个踏实感不太需要，我们相信机器啊，所以呢，把我们带入死胡同，把我们带入不知道，不信的话，深山里面啊，但正常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我们的生命其实希望能够看到全貌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呢，事实上是在一步一步走。我们信仰是一样，我们常说信仰是生活，生活是道路，我们在路上走。我们走着走着呢，就很容易就失去了方向，或者说就忘了那个目的地。我常常带团朝圣过去了哈，就很有经验。我们去什么地方啊？赶紧走，这路上一看见一朵花就开始拍照了，是吧？就不走了。上跟他们说，想想这个呢，这个什么，邓丽君是不是啊？啊，这个路旁的野花不要采嘛，不要看，抓住目的地啊。我们生命的旅程更是如此。如果我们失去了方向的话，就完了。那我们信仰的生命常是这样子的，我们会在信仰会苦会辛苦，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就失去了目标。所以有时候啊，或者我们应该常常看看全貌，看看我们的天主创造的起点到我们生命的终结的目标，我们就容易掌握住方向。我们说知道过去，知道未来，我现在可以好好走。其实我们教会在每一次的
主日弥撒里面，特别是主日啊，他给我们这个全貌。所以读经一有旧约嘛，啊，然后有福音，也是古，然后有这个新约教会的传统，教会的生命的经验。我们今天是更清楚的，我们看见，我们听见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当然，礼仪的读经不能读完整的，它的基本的预设是我们很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读一小段，想起全部。亚伯拉罕在整个犹太的生命经验，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是第一个我们具体知道的历史人物的名字。你说，哎，亚当呢？亚当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啊。我们相信天主创造了人，那我们其实不知道真正怎么创造的。那个人，阿当，亚当是人的意思。那么厄娃呢？很清楚，众生之母啊，对，男人、女人就不断的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这是在古老的神学反省相信这个创造，他们用这个故事来表达当时人对于整个生命的领悟跟信仰。但真正出现一个人历史上有名字的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了整个历史的起点了啊，当然从创造跳到一大段开始有文字记载。那么亚伯拉罕的故事其实很丰富的啊，从创世纪十二章大概写到二十四章，非常大的篇幅，各位知道很多故事，但全部的故事可以综合成两点。第一个，亚伯拉罕知道天主是可以信赖的，而且他信赖天主。那这个信赖导致什么呢？他就自由的出发了，上路启程。天主不勉强人，他走，他知道天主可以信赖，所以他把他全部的未来放在天主手里，他离开他全部的家乡，连根拔起。我们连今天要想连根拔起都不容易哦，不要想想看，四千年前路上呢还碰一个重大的故事。我们今天是读的是他一直没有孩子，天主的许诺在哪里？说你看看天上的星，大白天天主在那看星星啊，他看不见，他知道星星在，他相信天主。好，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天主叫他把儿子宰了献给天主。故事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知道天主可以信赖，他按着天主的话做，换句话说他继续的行走，他自由的，天主并没有逼他，只是给邀请。这是我们信仰的故事的起源。好，如果亚伯拉罕是开端的话，那么最高峰当然是美色。天主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一个人立了约，到了美色呢，天主跟整个民族立了约。大概在亚伯拉罕故事之后大概五百年左右，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格、雅各伯啊，几岁我们不知道，我们稍微讲宽大一点吧。我们知道当雅各伯跟着若瑟到了埃及以后呢，生活了430年，梅瑟来了，一样的，天主要梅瑟带领整个百姓出发走，离开他们现在的生活之地，当然那是离开奴隶之地。我们大概听起来觉得很容易，对不对？离开奴隶变成自由当然好啊，但我们知道如果读圣经并不容易啊，很多人还是不想走的啊，因为进入旷野就没有肉锅了，当奴隶好歹每年重大节日还吃口肉嘛，不容易的。在山上天主给了梅瑟十句话，很清楚的，梅瑟相信天主，他带领老百姓告诉他们天主是可以信赖的。那我们读过故事都知道不容易，但是梅瑟自由的接受天主邀请走了，是那么信仰的最高峰。那故事一直发展，我们就快一点跳到耶稣了。耶稣来了就过了大概1500年，耶稣他当然更是完全的信赖天主， 我们今天看见的故事是整个的福音里面非常特别的故事。每年四旬期，我们知道第一主日，我们上次刚过，我们读了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那今天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那千万不要失去这个脉络。我们在读路加年，路加的版本啊，马窦、马尔谷都写这个故事的。可是呢，马窦跟马尔谷他们强调的比较是改变容貌的这个光华、这个华丽。啊，那个惊天动地的景象，路加写的相对很朴素，但是他又写为什么改变容貌？当然是路加的理解，这就非常好。他说，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去干什么？刚才没注意听吗？去祈祷，这是整个路加福音非常大的特色啊！祈祷，耶稣在任何的关键时刻都去祈祷的。好，现在呢，耶稣带着门徒们上了山，他在山上祈祷。我们应该这么理解，在祈祷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完全的信赖天主，才要祈祷啊！他重新再一次表达他从来没有失去对天主的信赖，他知道他的生命要怎么走。梅瑟跟厄里亚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两个最伟大的先知来跟耶稣谈话了，谈什么呢？这也是路加的特色，路加有写他们谈什么，要说谈他的去世。好，去世这个字没有问题，但是原文是 exodus， 是出谷，谈耶稣的出谷。然后呢，马上解释了，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完成什么事我们都知道，耶稣也知道，我们今天知道当着庆典。如果我们现在站在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角色在山上，他好像听到天主派遣先知来告诉他，你要继续走向耶路撒冷。耶稣知道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我是你，走还是不走？好，各位放心上，自己回答。耶稣走。耶稣从来没有失去对天主的信赖。他就是一直在路上，他从来没有失去这个目标。他知道，耶稣知道天主要他在耶路撒冷被交出去，被杀害。我们千万不能说他知道天主要复活他。啊，如果他什么都知道的话，那变成演一场戏了。啊，不是的。他知道，像亚巴郎当年知道他把伊沙格放在祭坛上宰了，天主还可以给他儿子，怎么做天主决定。耶稣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他完成天主给他的使命，他为人死了，天主还能够实现他对于人救援的许诺。他知道，这个知道是绝对的信赖，他相信。那结局我们都知道了，天主没让他失望。那接着是保禄了。那保禄呢，在耶稣事件之后，保禄就是最深的领悟，他就发现了，在耶稣的生命事件上面是他应该真正跟随的道路。他知道他也必须上路，他过去引以为傲的身份，他过去所努力学习的知识不够。他现在知道耶稣是天主真正的指出道路的人，真正的启示者，绝对的启示者。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而保禄呢，跟你我一样，没有见过历史中的耶稣，没有见过的。他是非常特别的经验，神秘经验。我们大马士革里面，在大马士革 附近，他去迫害基督徒的路上，耶稣显现给他。怎么显现我们不知道，这是非常独特的神秘经验。我们大概最好是这么理解，保禄在一路上行走的时候，他也没有失去对天主的信赖，他还是走着走着一直在有任何的好的时机他祈祷的。在这个不失去天主的这个信赖的心上面去执行天主的旨意的时候，他自认为是天主有办法告诉他什么是他真正的旨意，他就跟耶稣相遇，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的方向，他成了在信仰上面最大的一个引路人。我们回头一下，还有一个人，伯多禄跟着耶稣上了山，很特别的啊，带着两个门徒叫伯多禄，三个人，耶稣去祈祷，他们三个人呢睡着了，睡着了。我们知道后来耶稣还有一次祈祷，又带他们三个人，什么时候啊？耶稣在去世前一天晚上，在格撒玛尼，这三个人又睡着了，你怎么办？我们注意到，他们不是装睡，他们真的就是累了，爬了山累了，或者晚上干脆是累了，撑不住了。那当然这是一个提醒，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就失去了自己真正直接经验天主跟耶稣亲密的关系的机会。我们大概都会这么想，至少我自己常这么想，如果我可以看看耶稣怎么祈祷，那该多好。但是很遗憾的啊，那些跟耶稣在一起的人也没看，他们睡着了。不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渴望的话，连这三个门徒都得到了耶稣的谅解，或者我们说宽恕，他们继续的在生命里面跟耶稣保持着关系，改变他们自己啊，过去任何一个不当的表达，我们说在祈祷时睡着了。可是即使如此，耶稣还是不断的召唤，不断的邀请，那伯多禄跟保禄就都成了我们今天教会最伟大的柱石。当然雅各伯跟若望是一样的，保禄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那是目的地，那个目的地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看，很快就不见了。我们在四旬期走了十天，走了四分之一，可能大家已经忘了，我教会就安排这个组织的聚会提醒一下，接着神父的口提醒一下，我们在路上走要眼光要看着，看着目的地，如果我们不看这一个最终极的目的，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方向，一失去了方向之后，失去了目的之后，我们在身边的东西就开始变得重要，抓钱抓权。那保禄呢讲得更直接，把肚皮当天主。所以斋戒是重要的，并不是天主喜欢看我们挨饿，那天主知道借着这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看着那个目的地，看着。斋戒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表达，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不要失去那个目的，不要失去我们那个最终的要达到的目标，不要失去了天主的召教，不要失去对天主的信赖。斋戒是一个很简单的记号，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放弃任何阻挡我们看见目标的事物，放弃任何，一点一滴的。40天 每天放弃一点点，那不得了。当然，我可以每天收回来一点点，那也不得了。就看我们大家怎么样，我到底愿意走向天主吗？整个救恩历史，整个救恩故事，教会透过感恩礼给我们全貌，告诉我们天主是值得信赖的。但这个信赖呢，不是说说而已，有我们真正的自由的行动来见证来表达。当我们真正愿意开始上路，我们就可以达到目的地，我们就成了信仰的见证，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天主所赏赐的最终的天主自己，我们说恩宠。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向我们身边的人做出见证，我们的天主是可信赖的。四旬期过了一旬，还有三旬，让我们一起上路。